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不管是我们的人多还是人少，他就在我们当中悦纳我们的里边。只要我们是用心来敬拜我们的神，他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悦纳我们的敬拜。感谢神。今天下午呢，为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叫做顺服天父的旨意。顺服天父的旨意，我们先来一起读一段经文。我们来翻到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我们就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一节读到十三节，不用全读完，一节到十三节就好了。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翻到了吗？平安。好，我们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一到十三节，来一二三，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崴脚，反得痊愈。阿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宝贵的话语。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聚在你的圣宝座前，主啊，我们从上午开始就一直领受你的恩典，谢谢你的存在，谢谢你的荣耀，主啊，充满在你的殿中，让每一个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的弟兄姐妹就在今天看到了你的荣耀。阿爸父啊，就你用你的话语，这乃是我们的生命的粮食，主啊，来喂养我们。主啊，今天我们打开希伯来书所读到的，主啊，关于主你的管教，愿你来亲自来教导你的孩子，主啊，让我们能够来从你那里领受，能够让我们的灵命再次在你们里面取得成长和突破的这宝贵的灵粮。谢谢主，把以下的时间向你交托仰望，与我们众人同在，也与痴呆的教会同在。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啊，今天的这个题目叫做顺服天父的旨意。顺服天父的旨意，我们刚才读了一个叫做主的管教这个希伯来书的一到十三节。我们读到这个主的管教的时候，要明白的是这个希伯来书这个这卷书的它写作一个背景是什么，就是犹太的信徒他们在遭受到一个极大的外部的一个逼迫的环境下，他们很多人可能有一些灰心丧胆，甚至有的是有一些有一种倾向，可能要回到过去的这个犹太教的当中是不是他们在怀疑是不是我们所信的这个真道，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彰显出来的这个真道，到底能不能救我们脱离凶恶，救我们进入到他的天国。所以在这个逼迫当中，许多信徒的信心开始动摇。那这个作者写了这个希伯来书，就是要来兼顾这个所有的犹太的基督徒的信心。那在这个时候讲到了主的管教， 我们要讲的一点是，在这里讲的这个主的管教，并不是因为说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他们犯了很多的错误，所以呢，阿巴父神作为一个很非常严厉的父亲，拿着鞭子好像在鞭打他的孩子，在惩罚他的孩子一样，并不是这样的。虽然这个作者引用的是这段经文讲到了说，我们看这个第五章啊，第五节第六节说到，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后面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在圣经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其实的身份都是他所收养我们。我们本来是因为犯罪远离了他，但是呢，他收纳我们做他的养子。那收接纳我们以后，我们就进入到神的家中，成为他的真正的孩子。那这个身份呢，导致我们和父神之间有这样的一种关系，那就是父神呢，他为了我们的好处会管教我们。但是呢，在这里呢，是说这些犹太信徒经历了火一般的试炼，他们在经历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生存环境，使得他们的这个信仰的生活在进行下去的时候，遇到非常多的挑战，有些人会被以恶言相加啊，然后呢，会有很多的这种让你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甚至到最后会有人来攻击你，然后甚至来要把你抓到坐的监牢，甚至有人去殉道，这样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背景。那这边讲到了说，这时候呢，这些严酷的环境对于当时正在经历这一切的圣徒们来讲，就是来自天父的所谓的管教。我们要知道，跟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管教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讲的就是今天说顺服天父的旨意是多么的重要，顺服天父的旨意，能听从他的话语，顺从他的旨意多么的重要。我们都知道，天父在他的每一次的这样的一种管教，或者他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都有父神他最完善最美好的一个旨意在背后。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把握的一点，就是父神在他每一个他跟你说的话，他让你去坚持去做的事情，他让你没有办法脱离的这一个环境，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都在他的背后有父神的一个极其美好的一个旨意在里头。他不会枉然的让你去受这些罪，不会枉然的让你去遭遇这些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这些环境。所谓的父神的管教，刚才我们读到了，其实都是与我们有益的，而且呢，说正是因为父神爱我们，所以他才给我们这样的管教。我们读到了，若不是受管教，他说我们就不是儿子，就是私子了。大家知道私子的意思是什么吗？哎，私生子，没有那个名分的，他可以不管 ，OK， 跟他没有关系。但是真的是他儿子的话，他必须要成为一个继承家业的，他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神一样的样式啊。这个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啊，在这个第六章最后讲的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父神对他的儿女的这个要求，其实照着他自己的这个标准来的，是非常高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地上没有办法达到100%。没有一个人说我在地上我已经完完全全成圣了，其实我们都是走在一个成圣的道路上，直至见我们主的面。那在这个成圣完全的路上，都是不断的是一个变化，成为越来越像天父，越来越像我们的神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就是说，圣经所说的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越来越像我们神，像他圣洁一样。所以每一次他的管教，他所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呢，在这个背后都有他美好的旨意。他的旨意就是要来塑造我们，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是让我们记住的一个最最中心的一个思想。那我想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为你身边的啊，你所遭遇的事情常常会抱怨 ？OK， 你的环境怎么样？我非常讨厌我们这个环境。OK， 身边的有些人可能我不喜欢，或者是我这个环境对我来说太难受了。或者都是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很多，有的时候你也会想，为什么神不把我现在这个环境赶快就挪去？为什么让我好像一直藏在一个里面打转转？我们之前讲过，神透过这些环境来塑造我们的时候，你如果没有从这个环境里头毕业的话，你这一刻还是要去重考的，还需要再去复习，还需要重考。所以，就算你换了一个地方，你到另外一个地方，你换了一个公司到另外一个公司，换了学校到另外一个学校，你还是会碰到同样的事情，是因为你没有 直面神要你去直面的这个功课，没有从正面去领受父神的他心里所计划所去想的，而是你只是从你自己的角度出发，你不愿意去接受。那我们讲到这样的话，我们会这个会受到非常多的亏损，你没有办法明白他的旨意，所以更加没有办法去顺服他的旨意。我们在这里呢，主要今天要从两段经文来看一个事情呢，就是说顺服天父的旨意，或者顺服他的诫命、他的话语，对我们来说多么的重要。我是在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最近早上呢在读这个创世纪，我发现是一卷有非常多涵盖了非常多神宝贵的启示的一卷书。我原来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没有这么发现这么多，但是最近在读的时候，创世纪这作为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它是一个起头。这个起头呢，这个创世纪它是发生在颁布律法以前，但是呢许许多多的事情都后面才反映到律法的里面，但是呢在这个律法以前，在创世纪里都已经是隐藏在一个又一个的这些小小的片段发生的这些故事的当中。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一个，我们看两个画面。 OK， 第一个画面是什么？第一个画面是我们的始祖被蛇来引诱，怎么样犯罪堕落的时候，这个场景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看从中能学到什么样的功课，或者得到什么样宝贵的启示。我们来看，大家都知道这是写在什么地方吗？哎，创世纪第三章啊，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把整章都看一遍好了啊，我读给大家听。创世纪的第三章，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 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他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阿们。我们读完这个第三章，我们看到这时候是一个全部的过程记录下来，我们的始祖是怎么被引诱，怎么上当，怎么去掉落的这个试探当中，最后因为犯罪堕落，就这个离开了神的面。我们看到这个关键的这一幕发生在这个蛇和女人的对话当中。这个对话呢，我们可能读了很多很多遍，但是有一个细节，我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那就是这个夏娃在这个时候，他是怎样的一种态度来和这个蛇来对话。其实呢，我有一天的一个突然的一个领受，就是说，仇敌对你我的攻击，其实他每时每刻都在怎么样伺机要攻击你我，但是呢，他不是每一次他的攻击都会产生果效在你我的身上。这个原因呢，差在哪里？就在于你和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缺口，有没有一个破口，能让这个撒旦乘虚而入？你知道这个非常的重要。当你我的这个生命当中出现一个薄弱的一环，或者是你自己没有维护好的一环的话，他会乘机而入。撒旦是非常狡猾，他可以说非常狡猾。换句话说，他很聪明，他知道什么地方是你最软弱的。有一种说法说，撒旦是世界上最好的渔夫，或者叫钓鱼，他很会钓鱼。为什么呢？他知道他钓出不同的鱼是要用不同的诱饵啊，因为他钓过鱼的人都知道，反正我是没钓过，可能用这个例子不是说特别有感觉，我不太会钓鱼。但是呢，钓鱼的人都大家都知道，这个鱼不同的鱼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OK， 所以这个撒旦他要钓起不同的鱼来，他会给这个鱼下不同的饵，他知道什么样的鱼会钓什么样的饵，所以呢，他非常有效的可以把这个鱼钓出来。他知道你的软弱在什么地方，所以你软弱的那一环如果没有靠着神的恩典把守好的话，你出现了这个缺口，这个破口，你将会受到仇敌的攻击。这个攻击呢，会发生在你的身上，而且会造成你生命当中的一个破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仇敌来怎么样，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还有毁坏，他是要破坏你我的生命。那我们看到这个亚当这个夏娃，他在被魔鬼诱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那天想到就是他的这个到底夏娃他为什么会被这个魔鬼试探。因为神在这个之前呢，其实是给了我们的始祖一条诫命。我们看一下这个诫命是在什么时候讲的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章，在第十六节，我们看16、17，我们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的二章16、17节，这是神在颁布这个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条诫命的一个过程，是这样写的，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OK， 神说的话清楚不清楚？非常的清楚。这条诫命也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简单，非常单纯，没有很多的规矩，没有很多的细节，就非常就是一条说其他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而且呢，后果神已经最初已经告诉了人说，你吃的日子必定会死的，必定会死，必定会死。今天早上我睁眼的时候，有一神给我一个意念，我突然想到了一点，就是，这是一个属神的人遵循神的话语的一个最初的一个雏形啊。在这个时候，神说你不可以吃，你吃了一定会死。换句话说，你如果不吃，照着我所说的话，你如果听我的话，不去吃那个树上的果子的话，你就会因此活着啊！突然我就反过来一想的话，我突然很有感动，因为这是神让他的百姓去遵行他的话语的时候的一个非常清楚的结果。直到后来，这个原则是 始终没有改变过，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改变过。因为当你去搜索这个圣经的话，我想大家现在已经不用那个纸的那种搜索引擎，你会用这个电子的搜索引擎。你去输一个关键词，我挑战你现在去输一个，你打开你的手机啊，可以找那个放大镜的那个搜索啊，你搜索这四个字，因此活着，你搜一下，你看看出现是什么样的经文。啊，你就搜因此活着，整个全以全书为范围，你去搜一下看一下，会有什么样的经文出来。罗马太书、加拉太书啊，那个旧约也有，对不对？全书啊，从利未记一共有七条啊。你看这边都是讲的什么啊？我们就把这个相关的读一下好了啊。那个，我们请这边从小峰这边开始，好不好？你搜到了吗？你没搜到？从水莲读好不好？一人读一条。你读利未记那个18:5，然后秋霞。阿门。在。秋霞读旁边好，尼西米的那个好吧？好，谢谢。在后面，孙佳读一下好吗？以西结的20里面。好，我们在旁边听引读一下哈。好，21，以西结的20:21。好，还有两节，请后面普设读一个好吗？罗马书那个啊，这个还需要下载吗？你用的是 smartphone 吗？阿门。旁边最后也请瑶瑶读一下好吗？阿们，我们知道读到了，这都是讲的神的律法。其实讲到这个，罗马书也好，加拉太书也好，这两个新约的圣经，其实它引用的是旧约的。你会看到旧约也好几处写到这个因此活着。今天早上想到这个时候，我就查了一下，让我很觉得非常奇妙的是，就是神在讲到他的话语的时候，律例典章说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们怎么去活着？主耶稣所说的，说人活着。怎么样，小宝妈？小宝妈啊，小宝的这个成名的那句话怎么样？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所以神的话语是让我们这个在灵里活着的一个粮食。所以只要你不仅要听他的话，你还要守他的话。所以最初的这一条律法已经把这个原则从创世纪就可以显示给我们。这条原则虽然非常的简单，就是说你不要吃那个，你不可以吃，吃了你就会死。你要遵行的话，听我的话的话，你就活着。然后呢，这个原则一直会延续到旧约的每一条律法当中，一直到延续到新约，这个真理是不改变。所以神给你我的每一句话，让你我去遵行的他的这个命令，他的诫命，都是为了让我们活在他的里头。所以你的这个属灵的生命要 在他里头去活着去增长的，你要不断听他的话，你要不断照着他的话去行是才是可以的。那我讲到这个夏娃在这个时候其实他生命当中出现了一个破口，不然的话他不会中了魔鬼的诡计。你去看他的这个对话当中会发现夏娃他的生命出现了问题，虽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犯罪，但是这个犯罪的根已经在他心里就出现了。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这个蛇和夏娃的对话是这样的，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领受这条诫命的是谁？是不是夏娃？是他的先生对不对？是亚当，在第二章这个时候他的配偶还没有造出来，亚当先领受了这条诫命，然后呢夏娃一定是从他亚当他的先生口中听到了这句话。那这是至于夏娃是怎么想的，从他和蛇的对话当中你可以略见一斑啊。这个时候这个蛇在诱惑女人的时候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是一种非常有这种挑拨离间的口吻的一种问法。所以仇敌呢他常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要使你和神的关系怎么样出现裂痕，让你去开始怀疑神的话，让你去朝着神的话语所指向的那个相反的方向去跑，这样的话你就会脱离神，你就会中了他的诡计。这个时候他这样一问的话，他的言下之意是什么？哎呀你们好可怜啊，哇原来你并不是有完全的自由，你看神说了吧，那棵树上的果子你是不可以吃的对不对？哎呀好可怜啊那种感觉。这时候夏娃呢正中下怀，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后来还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神有没有这样讲呢？是不是完全一致？有没有跟神给你对比一下前面二章的那个十六十七节神给亚当的那两句话是怎么说的？他说呢，这个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会死。夏娃改动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神并没有严厉到那种地步，但是呢你会看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夏娃的心里其实有一种非常不服的感觉，有没有？他是在一种面对神给他的一条诫命的时候，他没有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正确的态度去领受神给他的诫命，说是神给你的规矩一条真理也好，或者是你的属灵的长辈牧师师母给你的一条劝导也好，你要没 有没有从一个正确的一个角度去领受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心态一旦出现偏差的话，神的话语没有办法来帮到你让你去成长。这个神说你们不要吃，但是他说是啊，神说不让我们吃，也就是说不让我们摸，连摸都不可以的。哇，意思就是说你说的对，我们的神好像对我们真是有了一点太严厉的那种感觉。你会看到夏娃他最大的问题是他不知道神为什么不让他去吃那个果子，是因为神说了你吃的那个日子一定会死掉的，一定会死掉。因为就在他吃的时候他就违背了神的话语，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他就失去了这个和神的一个亲密的相交。我们讲的其实神为什么放那棵树在当中，我讲过很多次，是神他希望人能够以他的自由意志来回应神他的对人的爱，他对人的要求，他希望人是一种非常自愿百分之百自愿的，而不是一种被强迫的被逼无奈的这样的去做，或者是他没有第二个选择去做。那这样的话人他的价值就体现不出来。我们讲到神造人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去造，他并不是造了一群机器人说任由神的摆布，他根本没有思想，不是的，神希望你自己能来回应我，所以说我告诉你是不可以吃的哦。但是呢人在那个时候是有这个选择的权利要不要吃。所以在这个时候亚当夏娃在这个话里都看得出来他并没有真正的去明白神的这个旨意。他的领受是什么？神似乎管我们太严了，我根本不能理解神为什么让我去守这一条根本没有必要的这个啊，好严呐、啊，不让我吃还不让我摸，就是一种心里感觉很委屈。他对神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其实心里是有一种抵挡啊，有一个反抗的一个心态在隐隐的在里头在这个作祟啊，在里头涌动。这个时候呢蛇的一个挑逗马上把他这个激发出来，然后呢我们就知道后面发生的，他中了魔鬼的诡计，开始 摘这个树上的果子啊。我们看到后面其实他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全都出现在这人类的犯罪的第一幕这里头，都涵盖在里头了。说这个女人呢，这个第六节说到，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这是讲到她已经犯罪啊。我们看到其实这个魔鬼他的诡计常常是一个，他会定一个非常非常高效的一个诡计，他的策略常常是一种以一个最小的一个动作带来最大的破坏在你的生命当中。他会去攻击这个属神的人最要害的部分。那攻击一个人的时候是攻击你最弱的地方，他在攻击神的这个神的国度里这个体系里，他会攻击最要害的地方。我们讲到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亚当和夏娃他们还没有后代啊，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个犯罪的时候，他先来攻击人类的始祖。我们知道圣经所说的，说这个罪是因一人入了世界，后面所有的你我们都是从亚当和夏娃繁衍下来的子孙，这些人我们都带上了因着亚当和夏娃起初犯罪所带来的那个犯罪的 DNA， 那个罪性就已经因着一个人，因着他们的这一次的看似好像非常小的一个犯罪，就完全进入到我们人的这个历史当中，进入到我们所有的人类的这个血液当中。所以这第一幕我们看到人在和这个魔鬼的对决当中其实是完败失败了，没有在这个诱惑的面前去得胜。其实后来又发生了一个和这个遥相呼应的一幕，你会透过穿越这个漫长的历史，你会走到下一幕第二个场景。我让大家一起去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啊，一到十三节。这边呢，四章的一到十三节讲到的是耶稣在受试探，耶稣在受试探。魔鬼他想要这个故技重施。这个时候呢，主耶稣是刚要踏上他服事的这个路程啊。刚刚呢，他在前面是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然后呢，说到主耶稣被圣灵充满以后呢，就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呢，受魔鬼的试探。你会看到这是有一个非常神的一个主动的一个行为，说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你会看到神他在破坏魔鬼的诡计，要来这个在战胜魔鬼的这一方面，神他的计划是要我们人常说我们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你真的会要想到这是发生在伊甸园之前的那一幕。这个时候呢，主亲自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人间以后，这个时候说是圣灵把耶稣引到旷野，要主动接受魔鬼的四十天的这个试探。然而这一次主耶稣却是完全的得胜啊。我们看到这个一到十三节，我们读过一遍，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神完全得胜在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这一幕其实是完全的是和在发生在伊甸园的时候那一幕，它是一个遥相呼应的一幕。我刚才讲了说这个撒旦的策略，他总是有没有人帮尤里想翻译一下，好吧，谁可以帮他翻译一下？我们讲到说撒旦他的这个攻击，他总是非常讲求效率的。他这个时候呢，知道主耶稣他的到来是承载着对所有人类的这个救赎的计划而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踏上他的这个服事的征程的时候，他要先要攻击。一旦把主耶稣如果试探他成功了的话，整个人类的救赎的计划完全泡汤。所以撒旦在这个时候他又找到了一个最关键的人物，找到主耶稣，他要故技重施，然后我们知道主耶稣没有让他占到便宜，而是完完全全的得胜。那这个差别就在于说这个是怎么去对待这个诱惑试探的，我们去怎么去对待神让我们去对待的事情。 OK， 这个时候主耶稣40天没有吃东西，他非常的饿了。魔鬼就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意思就是说，哎，你是神的儿子，怎么你还没吃的呀？你吩咐一下把这个变成石头就好了，你为什么要挨饿？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他的意思他会激起你说，哎，他会常常会跟你说，你不是神的儿女吗？你怎么这，哎呀，你怎么生活过得这么拮据啊？你要是神的儿女的话，你会应该很富有才对啊，你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些物质上的祝福啊？你看看那些人家还没有信主的，他们过得比你还好哦。他会拿很多，他会让你觉得神不爱你，他会让你去怀疑神给你的供应，他会让你去怀疑神给你的应许。然后你如果中计的话，你就想到啊，是哦，他经他这么一说，我觉得是自己是挺可怜的，你会很自怜，这是来自仇敌的。主耶稣说， 我活着不单是靠食物，我不吃也是可以的，我最重要的活着就像小宝所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我的这个活着最重要是我的灵是要活着，并不是我的肉体，这不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你的眼光已经偏了，你所关注的，你所追求的是这个世人所追求的那些东西的话，你心里会常常会不平衡的。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会去说神到底有没有在祝福我，因为似乎我得到的还没有我身边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多。那神的应许在哪里？神说了居上不居下，做首不作尾，为什么我现在没有在我公司做老板？为什么还是做这么多年还是一个属下？为什么我的生活并没有特别的富裕？所以你的误解，因为信神以后你会得到非常多的物质上的祝福，神会让你盆满钵满，赚得非常多，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如果从这个方向去朝着魔鬼给你定的思路去想的话，你就中了他的诡计。主耶稣说，不，你所说的不是正确的，我并不需要你这样去讲，我深信神给我的祝福。主耶稣和天父是没有完全没有距离，因为父他说看见我的就是看见父了，因为他对父神对他的爱是每一天充满着他这个人，所以他行走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带着父神的爱在行走，在跟人讲话，所以他对父神的爱和父神的计划，在他身上的这些带领道路，他没有任何的怀疑。所以一旦这样的话，你就不会留下破口让这个魔鬼去挑拨离间，去带来你和神之间关系上的裂痕。大家明白我所说的意思，非常的重要，你要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正面去领受神让你去做的事情。给你的环境怎么样，你不要带着一种怀疑，魔鬼会把很多错误的思想方式放在你里头，你去这样想想，你想想，哇，你好可怜或怎么样，拒绝，奉耶稣的名我要拒绝你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不要这样想，因为我还是相信神给我的话语。有的时候环境并不是说马上就显示出来神的美意是什么，这是我们要承认的。然而我们相信的是神叫万事的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阿们。所以感谢神，所以这个环境就算你看不到 为什么发生这一切，为什么你长久还停留在这环境当中。我们仍然是感谢，我们不去抱怨神，我们不去怀疑神，我们仍然相信父神对我们的爱，还有他对我们身上完美的计划。主耶稣得胜了，然而呢，在他的生命当中还发生了一个就是在地上的生命，在地上的这个生涯在结束以前，就在克西马尼园，你会想到那一晚上发生了什么，是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征战发生在那天的晚上。就当主耶稣在被抓的那一夜，被卖的那一夜，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极其痛苦。啊，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那我们看这个，我们看这个二十二章，路加的二十二章这边，耶稣在橄榄山上祷告。OK， 我们就看这个39-46节啊，路加的22章39-46节，我们读一下啊。这边叫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神的儿女们要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当你没有一个足够的清醒的时候，你灵力不清醒的时候，你会容易受骗的。主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么迫切的祷告？因为他知道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个关乎到所有人类的这个救恩的这样一个事情，非常的关键的。这一晚上我们看到他这样祷告的迫切，也反映出了在他的内心其实发生一场非常大的一场征战。撒旦会在这个时候会再去试探耶稣的，他会去试探耶稣。我们知道在旷野的时候说只是撒旦暂时的离开了他，有没有看到这个暂时离开他？你我也是一样，当你有一次成功的抵挡了仇敌一样，他不是永远的就离开你。 OK， 你如果下次不警醒了，马上还回来，再趁着你虚弱的时候乘虚而入，再去来攻击你。在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耶稣受难记的那个电影，有没有人记得这一我讲到刚才读的这一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电影是怎么拍的？有没有人有印象？哎，有什么？啊，有一条蛇在那个主耶稣脚前，完之后主耶稣怎么把他给剁死了，对不对？踩死他了，把他踩了一脚。大家知道那个蛇在那里游来游去是什么意思吗？什么意味吗？是在等机会，是要怎么样？其实是要攻击主耶稣。他在这个时候是一种在他的耳边会有一种，哇，你看看你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呢？是不是你是很有能力的，你很厉害的，为什么要上十字架被钉死呢？你不一定要上十字架，可以想象的魔鬼的口吻，他总说，嘿，你不一定哦，不需要的，多痛苦啊！这是罗马帝国里最令人难以忍受的一种酷刑。你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呢？太傻了，没必要，不要想了，不要想，不要去上十字架，你不一定要死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征战在主耶稣的里头。这个时候主耶稣他非常的伤痛，因为他是100%的人，他会想到上十字架的那种痛苦，他也会想到以后他心里也会有害怕，也会有软弱的时候，所以他极其伤痛，他想到他即将要受到这种酷刑，祷告更加的恳切。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没有办法看到说为什么我这个环境对我的熬炼这么大，当你已经甚至你祷告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你要更加恳切的祷告。这个时候是一个把你的心和神的心对齐的时候，所以他祷告更加的恳切，他是要坚定在神的里头，他要相信父神。虽然我现在心里非常的痛苦，我正在面临这样的一个试探，但是父，我还是相信你， 你让我上十字架，那就在你完全的旨意当中是要成就你的美意。这是他要把他的心和神的心对齐的一个时刻，就是通过祷告。不然的话，就像他的门徒一样，说他们就因为忧愁都睡着了。你要做这样的人吗？你在你的这个环境当中，如果你因为哎呀看到环境我很发愁，哎，我不要去想了。你不一定会睡觉，这个睡觉是一个有很强的一个预表性在里头。你不一定会睡觉，但是你会不往那边，哎，算了，不想了，总之是这样了，放弃了，就是那种感觉。你这样总有一天你会掉到魔鬼的这个诱惑试探当中，会在他的试探当中，你会去违背神的命令，去弃绝他要给你的这个熬炼，你抵挡，你要拒绝神要给你的这个，要造就你的这个环境。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希伯来书所讲到的，说父神的管教每一次怎么样都是与我们有益的。我们生身的父亲是说随着我们的己意，随着他们的己意来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是敬重他们，说何况你们天上的父亲，他是要每一次他的管教都是带给你我有益处。但是如果你这样的每一次这样的因为这个环境的不顺心啊，不愿意接受的话，你拒绝了，那你就会失去一个得益处的机会。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两个画面，第一个是在伊甸园的人的跌倒堕落，因为人不相信神的话，在魔鬼的诱惑试探下产生了动摇，产生了怀疑，然后呢这个大大的破口被打开以后，这个罪就流到人的世界当中。就在下一幕是一个神完全得胜的一幕，主耶稣基督在圣灵的引导下接受魔鬼的40天的在旷野当中的试探，然而他是全人的得胜，因为这个秘诀就在于你对父神全人的相信。以主耶稣经历过很多的事情，是我们都想都没有办法想到的，这种熬炼，这种严苛的环境，其实在当时是看不到第二天要发生什么，但是你选择相信他，停留在当中的话，神会给你一个很快显明他的旨意。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要相信神，他在这些背后都有这个我们看一节经文啊，这个罗马书12章第2节，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大概大家不用翻都可以齐声都背出来了，是不是我们就背一下好了，好不好算了，还是翻一下吧。罗马书的12章第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是什么样的旨意？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看什么样的旨意呢？神的旨意，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他其实在每一件临到你我的事情上头，他背后的旨意的本质都是这样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耶稣通过这个比喻说到，他说那个天上的小麻雀非常的卑贱不值钱啊，说这个是5只卖2文钱，对不对？我没记错的话，我忘记多少钱，大概是有一个地方写的是1分银子买2只，有一个地方写的是2分银子买5只，大概这样的一种非常的不值钱的一种小东西。但是他说然而没有你们天父的允许，就连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鸟它都不会掉在地上。他说何况你们呢，你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这言下之意是说，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一切的事情都是经过他精心过滤的，经他为你量身定做的，不是说哎呀偶然的一个灾难过来我完蛋了，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既然发生了你就感谢神，要通过这个环境来祝福你。那这是他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父神在每一个他教导他的儿女的话语、诫命或者给你的这个环境的时候，他背后的这个他的这个心肠是怎么样的，你要去体会。刚才我们读到这个希伯来书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当你被神管教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一个你根本没有做错事情，你觉得经受了很多的熬炼，这是一种管教，就像希伯来人所经受的一样。还有一种呢，是你做的不好，但是呢你知道父神他在你的生命的这个弱项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所谓的短板，生命的弱项，你所要正在攻克的这个软弱的地方，父神其实他就在旁边注视着你，但是呢他常常好像是袖手旁观，他不去插手。但是呢你每次就在那边跌倒，你会非常的失望，你会很失望，为什么我又在这个上跌倒了。但是呢 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你去抬起头去看看你父神的他的眼神，父神的眼神是一种坚定的，绝对不妥协的一种，他绝对不会让步的，他绝对不会所谓的手下留情，但是呢他的眼神里是一种慈爱的眼神，他在看着你，希望你能够从这样的一个功课当中能够去得胜，去攻克你的这样一个你的一个弱点。所以因为他非常的爱你，所以他希望你透过这些环境来被他塑造起来。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个葡萄树的比喻，主耶稣说到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感谢主，你被修剪证明你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可以结果子的一个人。反之，如果你都已经无可救药的，神的懒得再修剪了，因为白费功夫嘛，对不对？你什么都结不出来，他干嘛还要修剪你？修剪你是因为他对你有期待，他对你身上有信任，他相信你，他修剪你，你要怎么去回应他？我们讲这个态度非常的重要，你要去一定要用正确的正面的态度去回应父神的管教，父神所给你的一切的环境，带着感恩的心。那当你去一个正面的态度去回应的时候，我的经验也好，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也好，神会很快的去向你显明他为什么让你去经历的这个事情。反之，如果你一直你去抵挡神，你在这个你一直在跟他对抗，不去接受，那你就一直在学功课，你就受很多很多的苦，真的是白白的受。所以你去正面说感谢神，我接受。你这一毕业，马上神把你眼睛打开以后，把你灵力的眼睛打开以后，你会知道，哇，感谢神，过去我所走过这段艰难的路，原来神是为了预备在我，让我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他来提升我，来塑造我，你就心里充满了感恩。在使徒行传当中十六节，我们看到了这个使徒保罗还有希拉他们出去宣教的时候，这样一个画面，他们出去宣教的时候是有圣灵的带领，他们想去那里的圣灵说 no， 说了几次 no 以后呢，神透过一个异象向保罗显现，说一个马其顿人说，请你们来帮助我们，这是叫马其顿的这个呼声啊，一个这是神给了他一个意向，说让他们去马其顿。他们到了马其顿里的，说这个住房城是腓立比。到了腓立比以后，我想正常的人会想到，哇，神给了我一个启示，我现在到了神把我圣灵让我去的地方，你会有怎样的期待？我会期待我到了那个腓立比以后，肯定是一大群人过来，全要听我讲道，然后我一呼召，所有人都信主，哈利路亚，所有人这个城市带来了很大的复兴，你会有这样一种期待，这是我们人正常的思维。我相信保罗他们也是期待的会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发生。事实上刚开始去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也是照着这个我们人非常容易接受一种方式，或者一种非常顺的一个环境，那就是这个卖布匹的这个Lydia 啊，这个吕底亚是吧？吕底亚，这个他和他一家人都听了道以后都受洗了。他们去了之后是这个出战告捷，旗开得胜。刚开始，可是呢，就在他们觉得一直会顺下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保罗会不会这么想，但是我们人的这种想法会想到，哇，我到了腓立比初见成效，原来圣灵的带领是多么的好，难怪圣灵不让我们去那些地方而把我们带到了腓立比啊，原来这个莉莉亚在这里等着我们，她和她的一家都已经被神预备好了，在这里等着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哇，这下面一些我们是大有可期。然后呢他们开始啊期待下一个成果，可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遭遇了一件让他们非常意外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有一个人呢，这个主人呢是靠着一个被鬼附的他的女仆来怎么样来赚钱，然后赚了非常多的钱，但是他是被鬼附的。当这个鬼呢他来搅扰这个保罗的时候，保罗是不胜其烦，最后转身对他说，奉耶稣的名你给我从他身上出来。一命令之下，这个鬼嗖的一下出去以后，这个女仆意识恢复了清醒，所以呢他就没有这个法术来行这个赚钱的这个法术，这个主人呢失去赚钱的机会，我们都知道。于是呢保罗和希拉就被投到哪里啊，被扔到监牢里去了。你有没有想过在那个监牢里头那一晚上，保罗和希拉会去怎么想他们这个环境？ OK， 他会想到说，神啊，你是把我们带到腓立比来宣教的， OK， 你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来到腓立比以后刚开始的这个果效，这个吕底亚一家信主了，得救了，多么的喜乐。神啊，可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得胜以后遇到了这样一件让我们匪夷所思的事情，你让我们来这里宣教，可是为什么我们 莫名其妙的碰上这样一个发疯的女人，然后我们把这个鬼赶掉以后，我们本来做了一件好事，却被这些人关到监牢里来，我们怎么去成就你让我们在腓立比去成就的事情？你这个宣教的工作怎么去做下去？神，你的带领难道真的没有问题吗？有人或许会这么想，但是我不相信保罗会这么想，因为他们用行动证明了他们没有这么想。他们在那个夜晚，他们没有在被打了很多棍以后，没有在那种疼痛的呻吟当中去咒骂神，没有去埋怨神，没有去怀疑神，而是选择了怎么样？感谢神，赞美神，他们去唱夜半歌声，去唱歌，去赞美神。就在这个时候，地大震动，于是出现了后面这个狱卒要拔刀自杀，后来被他们救下来，又到了又后来狱卒把他们接到他们的家中，狱卒和他的一家都信主，都受洗了。你知道那个腓立比的教会是从哪建立起来的吗？就是从那个狱卒他们一家建立起来的，那是第一个童工。他和他的家庭教会成立，后来慢慢壮大起来。这个教会是和保罗关系最亲密的一个教会，这个非常的奇妙。可是如果你当时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是一种拒绝，OK，你是一种抱怨，你没有正面去回应神的话，我照着神他的这个方式的话，我相信那个保罗他们不会马上就会经历到这样一个腓立比城的这个复兴的临到。你知道关键就在于他们在那个时候没有为这个环境来去抱怨，而是选择了感谢。所以呢，神很快让他们看到神为什么把他们引到腓立比以后经历的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看似好像与他们的宣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这些遭遇其实最终转来转去都会转到这个最终的神的这个道路上来。这是神他让万事互相效力，你会看到真的非常的奇妙。但是你要走在这个当中的话，你一定要顺从，你若去拒绝的话，你经历不到这一点。所以呢，你这样一个人在这个学到功课上面，你还反复的会打转，没有办法去经历得胜。所以神他会给那些顺服的人彰显出他的旨意来，而且会很快彰显出他的旨意来，你会非常轻省，其实你会非常的轻省。不然我们自作聪明的拒绝的话，我们其实还会吃很多的不必要的苦在当中。我们常常在走到这些经历很多的事情以后，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你的眼光不要偏离神，你经历的这个事情是你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你去仰望天父，你不要低着头，你要仰望父神，你去看他的眼神。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去体会父神他为什么让你去走这一段路。当你这么去仰望他的时候，你的灵去仰望他，你的心去仰望他的时候，神向你显明，就在那一瞬间，他的那个爱就可以把你的心给融化掉。说孩子，其实你走这一段路，你必须要走过来，我不会放弃你，我不会也不会免去你要走的这段路，我一定会让你走下去，是因为我爱你，我要让你通过走这段路。然后呢，你的生命被塑造起来，你要越来越像我，你一定要学到这个功课。我要提升你，我要改变你，我要让你更加的完全。这是父神他的心意，都会在那一瞬间会向你显明出来。所以你的眼光不要离开神，不要光盯在这个环境当中去抱怨，你要去抬头仰望神，向神祷告。父神，这件事情我虽然不能明白，但是我还是相信你。哇，你做这样一个祷告的话，父神会非常的欣慰，非常的喜悦你。我相信他很快会让你明白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你明白他的心意，你就会遵行他的旨意。哪怕刚开始你还没有明白，你也要先遵行。所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父神给我们这些管教，给我们这些教导，给我们这些环境背后都有他一个怎么样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个美好的旨意，对你我有益的。所以我们要一定要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回应我们的神，哪怕有中间有仇敌来带给你欺骗，他让你怀疑，他让你动摇。你知道魔鬼撒旦他不一定会直接像变作一个蛇还爬到你面前再跟你说话，那你会把你吓死，不一定会再次通过蛇，他会通过很多的环境，他会透过其他的人来对你说这些话，他会把很多那些意念要放在你的里头，你要奉耶稣的命说拒绝，不要这样的。我不会怀疑我的神，我是选择全然的相信我的父神在我身上的计划，他的每一件事情当中，他要成就的美意， 愿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阿们，阿们。感谢主，我们做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透过一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发生的这两幕，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最最关键的两个场景，我们的始祖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们内心的私欲，就像圣经所说的，因着人有私欲，所以在被引诱的时候就会犯罪，然而一犯罪带来的工价就是死。主啊，罪因着一人入了世界，我们饱尝罪的苦楚，劳苦叹息，在这虚空当中要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成了我们的救赎主，你是我们的榜样。主啊，就在旷野当中，主你所经受的40天的试探和熬炼，主啊，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如何来遵行父神的话，遵行父神的旨意，正面的来回应父神。也让我们主啊常常的有这样一个敏感的心，能够去查验到父神的心肠，让我们也能够抬头仰望，看到父神的慈爱，父神的怜悯，然后还有父神为了要塑造我们，父神所眼里所有的坚毅的眼神，也让我们能够察觉到。父，我们感谢你，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坐在你面前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情况都不一样，然而父神你都知道你给我们的功课是什么，你要透过现在的每一个人所在的环境来给我们最好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让你的圣徒们都能够分辨好歹，主啊，能够灵里警醒，明白主你现在在我们身上的美意。当我们顺服你的时候，主啊，求你来速速的向我们显明你的计划和旨意要如何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